箴言第20章，20章题目还是善恶互论，垂为箴言。第一段是1节到5节，不醉酒，不要醉生梦死，要远离纷争。两件事，一个不要醉酒，第二不要纷争，要远离纷争。我们看这里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喝酒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是懈慢人，只是心骄气傲的人，狂傲的人随便喝酒，喝了酒就是骂人，喝了酒就是犯酒疯喧嚷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禁止，不要这么的喝酒醉酒。在以弗所书第5章18、19两节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酒使人放荡。有人拿酒当作一个理由，也没有说不可以喝，是没有说，但是你就容易醉呀。酒能够叫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把这件事跟圣灵充满合在一起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这个是灵里的喜乐，灵里的畅快，跟酒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，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这样呢就能够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。这个多美，使得我们能够灵里释放，而且能够唱歌，能够赞美，更多的来歌颂、感恩、赞美神，而不要喝酒。酒能够叫人放荡，你被圣灵充满，你知道蛮有喜乐呀，天天被喜乐的灵充满，蛮有平安，就会感恩，就会赞美，用诗歌、用各样方法来赞美神。带有能力，那个为主做见证，这个多好。在旧约里，哪些人不喝酒？哪些人只是完全的分别为圣归给神，所以才做哪些人。施洗约翰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就规定了清酒浓酒不可以喝。申孙父母也是这样说，但是呢没有遵行啊，以后就是放纵啊，就等于喝酒啊，比喝酒更厉害，大大的放纵，见一个女人迷住一个女人，这不就是等于喝酒啊。所以要谨慎，不要喝酒。哪些人不喝酒？还有就是大祭司不能喝酒，所有敬拜神侍奉神的人都不应该喝酒，你喝酒你犯酒疯，你怎么敬拜，怎么侍奉神？所以要禁止。这个因酒错误的人就没有智慧，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智慧，一个有智慧人不去喝酒。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喝酒，我们真正要天天被圣灵充满，满有喜乐平安，得到上头来的能力，我们为主做见证，这个多好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真是不要效法这些个懈慢人，就是发疯啊、吵闹啊。所以说浓酒更不能喝，浓酒使人喧嚷，一天吵得不得了，要禁止。要做哪些人？谦谦卑卑，隐藏，做一个敬畏主的人。底下第二节，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。对于我们的神来讲，我们神不是轻易发怒的，我们的神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
王的威胁，为什么威胁？你惹动他，惹动他的怒，我们不能够得罪主，一点不要犯罪。
但有的时候神也要发怒，因为我们不听话，我们犯罪作恶，
有罪恶，当然主就发怒，那你等于是自害己命。主告诉我们，律例典章你要遵守，那你要遵守才行，你不遵守，那你就是等于自害己命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他恨恶罪恶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能惹动他怒。我们的神他是君王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呢你不要惹他。地上的王就不一定这样了，地上的王他可能就是惹你，不管怎么样，地上的王他想发怒就发怒，这个情况又不一样。你不要惹他，那你可能没有事情，但是你惹了他，或者是无缘无故他也会发怒。害人呢、就是要害人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立志，不要惹王的怒气。那么你真正的奉公守法，听主的话，不管是地上的王也好，是天上的王，更是告诉我们你就会平安，没有事情。你不要惹动他。
什么叫惹动他呢？你犯罪，你得罪神， 你随便的发疯，随便的犯罪，那你惹动神怒，那当然就是自害己命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要好好的听主的话，遵主的命令，照着神的话去行，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，那你一定蒙福，你一定不会惹动他发怒。惹动他都就是故意的招来的，让神发怒，不听神的话，这个不好，所以求主怜悯。底下呢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
一万人
都爱争闹，这个两等人，一等人是远离纷争。为什么远离啊？纷争是不好的，纷争是彼此之间闹意见。你看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第一章就提醒了你们中间不可以纷争，他已经听到了，所以不可以纷争。纷争不好，纷争彼此吵闹，彼此争竞，没有一点好处，所以要远离纷争。什么叫远离？远远离开，我们不能够纷争，彼此相爱都来不及，为什么纷争呢？没有爱心，互相的争闹，而且互相告状，这都是哥林多教会办的事。所以说要远离纷争，是人的尊荣，那么你才真正有尊荣，淋漓真正的与神联合，这样多么美，是蛮有属灵的尊荣，蛮有神给你的恩典，你不至于在这里争争闹闹。要远离，远离的意思嘛，断绝，我们一定不能够纷争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保罗不但是不纷争，而且勉励大家，劝勉大家，提醒着哥林多的教会不要纷争，这是应该做的。以法连人就是纷争，跟这个争，跟那个争，争到最后是人家来打他了，最后弄得四万多人死掉，你说这多么悲惨。所以纷争最后就带来更可怕的这种光景，所以说不能够纷争，远离纷争。愚昧人才纷争，愚昧人都爱争闹，是愚昧人，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爱主的人，那你有尊荣。你愚昧人你就爱争闹，一天跟这个争，一天跟那个争，一点事也没完没了，这个不好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彻底的远离。底下，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
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
你冬天的时候你怕冷，懒惰不肯耕种，你不耕种你哪里有收获，没有耕种就没有收获，懒惰到这个地步，做这个手不肯去干活，所以收割的时候什么也吃不到，就得讨饭了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12章11节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所以说懒惰人就是根本也不服侍主，冷啊，冷得很啊，天天缩在那里。保罗都劝勉人要殷勤，不可以懒惰，懒惰你什么都干不出来，什么事你都做不成。所以说殷勤不可懒惰，让我们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服侍主该种地要种地，该做饭要做饭，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吃不上，这是多么可怜。所以说收割的时候就无所得，到了说就是讨饭吧，你怎么个讨饭，一点得到都没有。所以保罗说你不做工你就不可以吃饭，就是制止这样的光景，走到这里走到那就是吃饭，别的什么也不干，这个不可以。所以不可以懒惰，要殷勤，要努力，要尽本分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本分。底下第5节，人心呢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这深水就是表示很深呐、他谋略很多呀，他里面的心眼也多极了，这么想那么想，像深水一样，没有人能够惹他。底下呢，唯有明哲人才能够吸引出来。明哲人什么意思？是有聪明的人，有属灵的智慧。明哲人就是属灵人，能够把他吸引出来。怀藏谋略，自己以为是深水了不起，这是谁？这就是亚西多夫。亚西多夫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深藏谋略，自己有两下呀，所以他做了大卫的谋士，现在转过来又去做亚沙龙的谋士，结果呢最后失败。明哲人能够把他吸引出来，这明哲我看就是胡塞。胡塞过来了，胡塞投降了亚沙龙，是故意的投降。胡塞是大卫所派去的，胡塞有属灵的参透， 在灵里看得透，所以他一去，他这个主意就高过了亚西多夫的主意，所以说弄得连亚沙龙都不采取亚西多夫的计谋，反倒采取胡塞的计谋。胡塞是有智慧有聪明，他是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，破坏亚沙龙的这一套。结果亚沙龙幸好他就采取了胡塞的计谋，这是多么奇妙啊，能够把他吸引出来。什么意思？胡塞的计谋比他的计谋高明啊，这一高明就等于把他的这一套东西都看穿了，这一套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了，那他最后失败，失败怎么办？最后自杀就完了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你深藏谋略也没有用，你像个深水，你深得不可测，但是总有办法，神要兴起明哲人就能把它吸引出来了。底下六到十五，忠信纯正，清洁谦卑，传神言，人多诉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够遇得着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忠信的人是诚实的人，忠信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人，忠信的人也是不是自己讲自己是忠信的人，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忠信的人。忠信是什么意思？忠实，对主的忠实信靠，那个坚持信仰到底，像拿伯就是如此。拿伯，我敬畏神，忠信的人是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说，我因为敬畏神，我万不敢把先祖所给我的产业我给你，我不给。你看他多么刚强，这是忠信的人，又忠又信。他能够在亚哈的面前能够这样的坚定的信仰，坚定的就是不给他，这样的人很难遇见呢、啊、遇见了是宝贝啊，是真正是忠心呢、啊、是真正的爱主啊，而且呢他能够守住了主的道，又忠又信，这是最好的。约瑟也是这样，因为他经过长期的苦难，长期的考验，他都能够靠主能够得胜，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人。谁能遇到呢？很难遇到。许多人都诉说自己一套一套，你自己的仁慈你说没有，你自说更没有。最要紧的是人家看你看出你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是经过考验的人，是向神忠心到底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是靠得住。下面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，那就是亚伯拉罕，不但自己蒙福，神给他的福是多么大的福。在创世纪十二章，神明明告诉他，我要使你得大名，使你有大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。不但是十二章，特别是十五章，十五章神特别对亚伯兰讲，亚伯兰这时候根本还没子孙呢，神就说了，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，你的子孙要蒙福，神就早就允许了，亚伯拉罕就信，所以神就算为他的义啊，他没有做别的，他就信，他真的信。本来他说，在我手下的这个人，他就是成为子孙得了，成为后裔。神说不是，是你的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，所以他就这么信。在创世纪十五章的五节六节，就是他信神，结果他就得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要信，神就给他，根本还没有子孙，神就跟他讲了，你的子孙要多得不得了。 没有别的，就是相信，相信就得着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，你信就给你了，因为我们因信而得义，而不是靠行为，靠环境。亚伯拉罕得到了，以后子孙也得到了，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信，所以是有福的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那个驱散诸恶。
我们的主就是有审判的作为，我们的主就是审判的主，他就能够以眼目能够驱散诸恶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篇，这样的话很多呀。诗篇呢，诗篇第九篇第八节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审判万民。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所以这些呢，就是很明显就是讲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有审判的权柄，特别是给欺压的人，给受患难人要做高台。所以前面就是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来审判万民。只有主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公义的，能够审判，能够审判世界，所以眼目能够驱散诸恶，许多的事情都能够辨别。行审判呢，不凭眼见呢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真正的能够看出一切的问题。下面谁能够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这不是自己说，乃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认罪，有没有彻底悔改。你悔改了有悔改的见证，你悔改了别人会看出来，神也更是看得见你到底是脱尽了罪没有，有没有洁净自己的心。最要紧的是一颗心，这个心有没有被洁净，心被洁净你就脱尽了一切的罪。所以这个心是要紧，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不是自己说，我说你说都没有。最要紧的是你本身有没有彻底的洁净你的心。我们的心常常是污秽的，是肮脏的，是带有罪恶的，所以要彻底得洁净，那么就能够脱尽一切的罪恶。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一篇第四节，这里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好厉害呀！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能有隐瞒，我们不能没有认罪，我说我认了，我认了，我都很好，这没有用。神的慧眼，神在天上就看得出来，他察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。神就是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。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恨恶罪恶，要喜爱公义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。对，你认罪就要彻底，所以要洁净自己的心，那么就能够脱尽这一切的罪。所以说神好厉害呀！当然了，他是神，他神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他灵力的判断是完全的正确的。只有神能够鉴察人的什么心肠肺腑，他鉴察，他知道你心里的罪有没有倒出来。有的人马马虎虎应付应付，那没有用。最要紧的，你有没有彻底的洁净你的心？像以扫根本不认罪，而且呢马马虎虎自己搞一套，幸灾乐祸，一天的来对付雅各，那没有用。你心到底有没有得到洁净？而且脱尽了我的罪恶，要脱尽，脱就脱离了一切的罪恶，洁净了你的心。所以大卫的祷告，在他认罪说：“求主你洁净我的心呢，洁净我的心。”所以我们的心是最污秽，我们的心是肮脏啊，我们心充满了罪恶，所以需要彻底的被主洁净，而不是自己说，乃是你真正的被神鉴察，让神看你是不是彻底。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圣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这是神憎恶的。一个是砝码，一个是圣斗，两种不同的称，但是呢都是一句话，都要公平，不能两样。什么叫两样啊？两种看法，对这个人一样，对那个人一样。你不管是对哪一个人，我们都不要这样，就是同等一样，而不是两样。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圣斗，神憎恶。神憎恶就是你根本没有一个公平，没有一个公平的态度，所以神不喜欢，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神憎恶的我们就要除掉，我们就要一样砝码，大家一样的圣斗。你不能够卖出去一样，买进来又一样，这就是生意人呢干的事情，他们可会有窍门了。他就是一杆秤，他歪一下倒一下也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些个生意人，有的人就是很诡诈，就是诡诈的天平，诡诈的砝码，对不对？神不喜欢。在箴言第十一章也提到，两样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神憎恶的我们要憎恶，我们要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，这个是最要紧。不要两样砝码，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两样，就是你这个对孩子都有诡诈。老大一样，老二一样，老二不在家，就老大一个人在家，他就宠他，就又是一个砝码，多给他一些东西，多给他一些钱，这你就是不公不义，神憎恶。
底下孩童的动作是清洁的，是正直的，都写明他的本性。这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孩童，孩童天真烂漫，没有虚假，到大了就不行了，就是诡诈呀，各种的动作就不一样了。孩子的动作是清洁的，是正直的，我们要做清洁正直的人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都清洁正直。那耶稣说，你就要回转变成小孩子，叫我们回转。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回转，十八章回转变作小孩子的样式，你就能进天国。因为天国里都是哪？天国里是婴孩，表示说是天真烂漫的，没有瑕疵，没有这种诡诈。所以求助怜悯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我们知道眼睛也好，耳朵也好，都是神造的，我们人本身就是神造的。神在对摩西说话的时候，摩西一再推辞，不肯接这个任务，所以神也告诉他，是神造的一切，不是你能够看，你能够说。一个是看，一个是耳，耳朵呢能听，眼睛呢能够看，这两样都是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耳朵不行，你没有眼睛也不行，你跟瞎子一样的。所以说眼看耳听是神赐给的，就是说神特别给你，那就说明这一切都是神造的嘛。所以神可以把能看的眼，能听的耳赐给你，是耶和华造的，神可以赐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能够为主所用，也要用眼看，用耳听。我们看一下，在以西结书四十章，以西结神给他看见了国度的殿以后，神就对他说了，对他说什么？就告诉他，你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放在心上，而且还要传给以色列人。就说神给他有任务，所以说以西结是神的仆人，他要做主的工作，他必须要看清楚，也要听清楚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而且还要放在心上。不但放在心上，而且让他什么指示以色列家。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章的第四节，那个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要指示你，凡你看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以西结有这个任务，要告诉你以色列人。如果你看也看不清，听也听不清，请问你怎么告诉？所以你要看，你要听。老约翰也是这样，尤其是老约翰，因为整个的启示录是一气呵成的，是整个的连续又看了又看了又看了，连着看的。所以如果他记不住，他看不清楚，他怎么传达，他怎么写出来？所以多么重要啊，作为神的仆人。所以眼睛是神给的，耳朵也是神给的，所以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而且要放在心上，你要记得清楚。特别是关于记录啊，这一个殿呢、啊，这个尺寸，这尺寸一丝一毫都不能够有一点的错误，要完完全全的按照原来的要求，要放在心上。而且呢，上帝说，我带你到这里来，我特要指示你，就是神特别指示。所以凡你所看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，是这么重要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也能够应该看得看得清，应该听得听得清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不做个糊涂人，能够明白而且能够传达。这就是神的恩典呢、啊，能够给你，那你就知道，因为这都是耶和华造的，这根本不是你的，是神造的，所以神给你，你就要去运用。底下十三节，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，总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这个是贪睡不好，贪睡你也贫穷，因为你老睡觉，你怎么吃饱？眼睛要睁开，这样的人真是没有出息，一天老睡觉，你这样你就贫穷，一定贫穷啊！一天贪睡，有人贪睡，有人贪吃，有人懒惰， 各种都不好，那我们都要杜绝。底下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这个演戏一样，急着买去他便自夸，看到好的他嘴巴天天说不好，特别是当着这个卖主，跟卖主说不好不好不好，你也买，买来了又夸，这种人就是诡诈，就是一种诡诈的人。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他就别名说不好不好，使劲说不好，等他买来了他就自夸，他觉得好得不得了，因为不好你还不买的嘛，所以你当然是觉得好，觉得好呢就偏偏说不好，这就是人的诡诈，人的这种自私的心。底下有金子和许多的珍珠，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。什么是贵重的珍宝？是知识的嘴，也可以说就是神赐给他的口才，也不是他有的，知识的嘴是神赐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保罗说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保罗特别提为我祷告，使我得到口才，这就是口才了，他得到，他请众圣徒为他祷告，为许多事祷告，不要忘记为我祷告，使我有口才，那个传讲奥秘，传讲基督的奥秘，这实在是一种口才，不是人得到的，是神给的。所以说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，就是好像比这个贵重的珍宝还要宝贵，所以你要珍惜，这不是你自己有的，是神赐的。像保罗大有口才，保罗讲道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蒙恩，所以这就是体会神心，让教会为他祷告，使他得到口才。
十六到二十五，
不理闲事虚晃，有智谋打灵仗。谁为圣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，谁为外人作保，谁就要承担。这两样都不对，他是圣人，他又是外人，你根本不拉嘎的人，你偏要去跟他作保，你多管闲事，最后也不会落得好。所以两种都不对，我们不要这样给人作保，可能想得点好处，其实这都没有意思，你帮助人管闲事，常常闹不是。所以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你管了闲事，最后你还得去道歉，我错了我错了，本来答应的好，现在做不到了，你不得去跟人家道歉了，还得跟人家道歉。所以这些都是自讨苦吃，我们不要这样做。所以箴言许多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是非让我们自己衡量，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个没有意义的事，没有价值的事，这些个都是要杜绝。以虚晃而得的食物，人觉得甘甜，但后来他的口就充满了陈善，这个也是不好。开头觉得挺好啊，你们都吃我也吃，大家都吃，到后来知道这个东西是坏的，这个东西充满了陈善，就说最后是让你受苦，让你得不到好处，而且让你遭罪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接受人家的东西，接受这个食物，这食物是虚晃而得来的，不是诚实的，虚虚假假的，而且告诉你以为甘甜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尝起来挺好吃，实际里头有掺假，里头有问题，后来看出来了，原来里头充满了陈善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我们千万要小心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六节到八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不要被人虚晃的话欺哄，这不是满意，是一种虚晃的话。他告诉你好吃啊，这个菜可好了，这个东西好吃，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人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所以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，不要去跟人家有些东西随便的接受，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不一样了，是良善，是公义，是诚实，总要查验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义的事，你不要跟人家同行。所以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，不要做暗昧的，不要这个随便的接受，接受了以后又后悔，接受了又吃亏，接受了又上当，这不是上当吗？ 你都有成效，你还觉得挺好，所以就是以弗所这一段就告诉你，不要随便接受虚谎的事情，要做光明的子女。底下第十八，计谋都凭筹划来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，就是说不管是打仗还是做什么事，一定要有筹划，一定有计谋，知道怎么去做，凭着这个智谋才行。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谋士，你要有谋士，你就给你出主意，知道该怎样做，不要随便就接受，凭着筹算才能够立定。打仗也要凭智谋，凭智谋你才能够打胜仗。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习，不是去打仗嘛，去吧去吧，那你自己都没有一个安排，没有一个打算，你怎么能够得胜？你要有计谋，有筹划，有安排，那你才能够大胜。所以在诗篇35篇1节到3节，我们看一下，35篇就是大卫祷告神，神让他知道该怎么样打仗。第1节，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，那就是不是大卫打仗，他是神来帮助他。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，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。所以大卫是求神的帮助，而不是自己去打。这就是学习怎么打仗，要抽出枪来挡住那抵挡我们的人，追赶我们的人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所以大卫就不是靠自己，完全要靠神，神亲自帮助，神亲自拯救，那你才能够打胜仗，而不是凭自己血气咱们就去打去吧，你最后打败了仗。所以说一切都要凭计谋，凭筹算才能够立定，而不是随便就去打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接着看18节，计谋是凭筹算，所以你有了筹算你才能够打胜。所以打仗要学习，我们打属灵的仗更要在属灵里看透求透，那你才能够刺透。底下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相交，这些个我们都要避免，来回传舌大张嘴，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相交。大张嘴什么都说，什么话都在他的口中，所以很多都是虚假，很多人你不能够轻易相信，这样人你不要跟他相交。传舌的人也不要跟他相交，他把人家密室都给泄露了，这都是不道德的事情，也是不合理，不应该这样做。所以传舌我们不应该听，也不应该听，大张嘴的也更不要跟这样人相交，他里头没有实话，哪有是真的，都虚虚假假，这么讲那么讲，所以这个都是不好，所以我们要避免。诗篇34篇13、14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主的话怎么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你要禁止舌头，不要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这就是这一个敬虔的人来教导你，要禁止舌头，随便的讲话不应该，不要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这几句话就是勉励我们要拒绝跟这些个大张嘴的跟着往来传舌的人，不要跟他们来往，彻底的离开这些，我们自己也不要随便的传话讲话，而且随便的听信这些个谣言，这些个话这都是不好，要拒绝这些。底下20节，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要变为漆黑的黑暗。所以这就是你咒骂父母，你得不到好处，一定受报。父母养育之恩，你不但不感恩，你还咒骂他，所以这样的人灯灭掉，灯灭是不好的意思，也代表一种咒诅来到。有的人说灯灭就代表子孙的后代都不好，变为漆黑的幽暗。所以说你这样的咒骂，你不会有好报应。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神在天上也看见，你要报答亲恩都来不及，你今年来咒骂父母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禁止，这样的人一定就遭报，起初素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起初得到的太快了， 太着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选上了，这就是两个半之白。两个半之白选地最早，为什么？他一看，哎呀，这一片的地太美了，我可以牧放我的牛羊，我看上了，我马上就得，等于自己想来抢地，要占地盘，不是真正的得地，最后也没有落到好。所以这些光景终究却不为福，真的不为福，是抢来的，是占据的，是自己选地不肯过约旦河。以后看到以色列的地通通是在约旦河西，而不是在河东，最后你抢了半天，你得了半天，是神许可的，不是神命定的。我们不要这样做，弟兄，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这个也是太着急了，不会等候，而且呢，自己想来报应，一件事情自己觉得很冤，我要报应，我以恶报恶，谁让他对我不好，我一定报应。你不学会了等候，结果你也会吃亏。你这样自己报应，神不许可，神也不祝福，你等了半天白等。所以要等候耶和华，这两个字要记住，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，神来拯救你，神来替你来应付，这是最好，而不要自己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多少次扫罗这样的害他，他就是等候，他默默无声，他是逆来顺受一样，但是大卫终究蒙福。所以说我们要等候。我们看一下哀歌的第三章25、26两节，这里提到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这多好，你等候神，你心里寻求他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所以这两节很好，也就鼓励我们，我们只有等候到底，一定看见神的恩典。你等候到底，是神做工，是神开路，是神为你应付。比方说这一个不肯走，他不肯走，我们就祷告，祷告他非走不可，祷告他必须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是通旨意的，这件事神命定的，是神安排的，你敢不走，你不走也不对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等候神清楚的带领，神亲自安排，神必然祝福，那你就是最好。不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等候耶和华。在以赛亚书40章也是告诉我们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他不困倦，行走他不疲乏，神顾念，最后到底你就蒙恩了。所以等候是一段时间，等候我们就是喜欢着急，所以不要着急，不要动人手，你只管等候，你等候你看神的大作为要彰显。底下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在以前都说了，箴言第11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诡诈的天平是神所最憎恶的。你不管是天平是砝码，神憎恶的我们一定憎恶，我们要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你就蒙恩。不要有诡诈的地方，诡诈都是自己心里头有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尺寸，跟张三李四都不一样，这个不对啊。我们送东西交朋友都要注意，要完全一样的砝码。底下第24节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那这句话是一个问号，这句话说的对，你的脚步谁定？耶和华定。你能够明白自己的路吗？没有法明白。所以在这一个诗篇25篇第12节吧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神来为你选择。你看你多好，你不要自己来搞。所以谢谢主啊，我们的姊妹要想来有说不定，马上姊妹一个提醒对他很好，提醒他，那你就赶紧来呀，那你就能够蒙恩了。所以说敬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我们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这句话很宝贵，我们的脚步耶和华所定，神不开路，神能开路，你就相信神一定能开路，所以神就给你开路，你就能够走出去了。 底下人冒失说话，说这是圣物。许愿之后呢，一来查问，原来是自相网罗，原来不是这么回事，那就是传道书五章二节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什么叫冒失啊？随便，嘴巴一张就说话，这不应该啊，因为你要知道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不清楚，随便说话，不可以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。我们很容易有这个毛病，心里一着急马上就说出来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，少说话，要听神的吩咐，要让神的旨意通行。神的旨意没有通行之前，你不要讲话。我就有这个毛病，所以说要改呀，不要心急发言，也不要冒失开口，这个不好。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话语要少，不要冒失讲话。最后自陷网罗，自陷网罗是自己找来的，最后你答应了，答应了又做不到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说要小心。
26-30，智慧引人归义，仁慈诚实刚强清白，经责打受教。
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怒毒滚压他们。这个智慧的王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智慧的王，这就是你看见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他就是智慧的王，他能够播散一切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，第九章的第七节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所以你今天不是自己做什么，乃是让他来做。刚才我们说的第26节，智慧的王，主就是智慧的王，他播散恶人，他用怒毒滚压，就是他来面对，他对付这个恶人。这个恶人什么样的恶人都有，我们的主能够应付，你只要交给他，交托给主就好了，你不要自己去应付，你交托给主，他能。因为这里说什么，第七节，他的政权和平安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谁呀？我们的主基督，他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他有公平公义使国坚定，就你只管交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他是一切的一切，他管理一切，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这就是有平安，他赐福，是他来为我们行路，为我们应付这个仇敌，面对这一切，所以他亲自来播散恶人，来滚压这些个坏人，把坏人都要对付，应付他们。第27节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，所以这个灵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圣灵的工作，他所说的话应该是蛮有圣灵，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里面的那个亮堂啊，有神的灵，所以那个鉴察人的心腹，我们看不透的问题，你只管祷告，祷告祷告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就能够鉴察，就能看得清楚，就能明白，因为这个灵是参透万事，属灵人那个参透万事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灵就是神的灵，有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就是像灯一样亮起来了，就能够鉴察人的心腹。你用头脑分析没有用，你今年最好就是靠神的灵。底下，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这几句话就告诉你，我们的神他蛮有仁慈，蛮有诚实。仁慈就是慈爱，他的慈爱和他的诚实好像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对我们也是这样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的慈爱里面包括神的公义，他的慈爱里面就告诉你他是什么，他是行公义的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。所以保全他的国位也是凭着仁慈立稳，看起来好像没有讲公义，实际神的慈爱里就包括神的公义，他喜爱公义，他恨恶罪恶，所以他是仁慈的，也是诚实的，所以保全他的国位。神是诚实，是慈爱，也是满了公义的，所以他以仁慈来立稳。这就是你自己看诗篇103篇，讲到两个方面， 天离地是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，大到这个程度，像天离地这么高这么远，讲到神的慈爱。但底下一句呢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这是讲到我们的罪了，他叫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，就是他把你的罪远远的离开你，好像那阿撒谢勒的意思，把你的罪就送走了，远远的离开，永远让你见不到了。这就是神的慈爱，也就是神的祭邪的心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。所以立的稳，底下强壮乃少年的荣耀，白发乃老年人的尊荣。一个讲到少年，少年强壮是非常好，年少啊力壮，那个为主做工。所以保罗也劝勉年少的人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从那清醒祷告的人来追求公义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年少的人要脱离少年的私欲，你强壮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带着很多的私欲。强壮是身体健壮，但是呢要彻底的脱离一切的私欲，那么你才是真正是满有神的荣耀。老年人呢，老年人白发是他的尊荣，昨天我们也看了，不但有白发，更是有追求公义，那么就是有蛮有尊荣，蛮有神的尊荣。这些就是特别讲的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老年人也好，做年少的人最要紧都蛮有神的荣耀，蛮有神的尊荣。最后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，这两句就告诉我们，你犯罪你得罪神一定挨打，挨打的目的就是让你归正受罚。所以说没有人没受过罚，没有人没挨过打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挨打，目的什么，就是使我们的心被主改变，责打能够入人的心腹。你真正经过责打以后，你受教就入了你的心腹了，你就这个人就大改变更新，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这两句我们自己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特别讲到神的管教的目的，管教的好处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，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神要管教，大卫也受过管教，所以说我们都离不开管教，目的是入我们的心腹，目的是除尽人的罪恶。所以神借着苦难，借着环境，就是使得我们更加的完美，更加的纯净，挨打受教才能够蒙恩。今天我们就到此。